上周我们讲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大家上一周有没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这个有没有脱旧人穿上新人倒不太清楚，不过衣服都已经换了啊。那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呢，我们主要讲到第三十节结束，那三十一和三十二节我们下个礼拜单独用一个礼拜天去讲那两节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保罗提出一个具体的指导，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如何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上帝的话语呢，他一定是细致的，并且详细的指导我们的生活。所以刚才祷告特别提到说，这段经文我们读完之后应该有无比的感动，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细致到一定地步，就像一个母亲一样，母亲不单生了我们的生命，他还要教我们怎么去吃饭，教我们吃什么，教我们怎样说话，怎样穿衣服，怎样走路，怎样做事，这个就是我们的母亲。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就像一位母亲一样，他不单用圣道和圣灵赐我们生命，他也透过他的末世的话语，每一件事都详知意尽地指导我们如何的脱去旧人的行为。所以很多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段经文没有必要写，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呢，不要去撒谎，不要去生气，我们不要去怀着那些恶毒的心，也不要讲污秽的话语，因为这段话语呢就特别的多余。如果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读、去看、去听这段经文的话，无疑在藐视上帝的爱，无疑藐视上帝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确很愚昧，我们信主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圣经却有非常多的篇幅，他每一件事情，甚至每一个言语、每一个心思，都在指导我们说，以前旧人生活的行为必须要除去，必须要改变，都一一给指出来。所以上帝不是用一句概括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改变，这句话来对我们来说我们领受不了，我们跟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必须要改变，你不能这样，但是孩子不懂为什么要改变，孩子也不懂我如何改变我的错误的行为。你必须一点一点一点的告诉孩子你为什么要改变，讲明白讲清楚，这个孩子才知道他为什么不这么做。所以保罗在这段真理当中，他先指出来一种罪恶的旧人的行为，然后又指出一种新人的行为，然后又指出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脱去这个旧的行为穿上新人。所以保罗在每一项的教导里面都指出消极的罪，又指出积极的行为，又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改变的这个本质的原因，这是保罗所指出来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到上帝话语的细致，还有我们的愚昧。所以每个人都认为懂得上帝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懂的话，上帝就不需要如此细致的来指导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话作为脚前的灯和路上光。那么保罗在二十五节他用了一个词语叫所以，这个所以呢跟前面甚至跟整段经文都是有连贯性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缩小的范围，这个所以是跟十七节和二十四节是有关联的。因为十七到二十四节讲到旧人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人，如果不是一个新人的话，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经文跟我们没有关系，根本没有任何的联系。因为不在基督里，你告诉他脱去这个行为穿上那个行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如果不是一个被基督所重新造的一个新人，那这些教导跟这个人完全是无益处的。 所以这个所以紧跟上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已经是新人了，我们必须去实践出来，就是真理必须要被实践出来的。如果真理不进行实践的话，这个真理再伟大再超越，那这个真理跟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连贯性的。所以真理在有些教导的方面是可以去实践的，是可以去体验的，是可以把它实践出来的。我们不是说实践出真理，因为它是真理，我们必须将它实践出来。如果不实践上帝的真理的话，这个真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性，那这个真理就没有任何的影响性。那么我们说，我们对真理要认识到一种什么程度才是我们领悟真理的？一个基督徒对真理认识的程度，就是能够将真理实用出来，这个叫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可以领悟真理。我们可以回答神论很准确，也可以回答基督论很准确。我们如果考圣经测试的话，我想诸位有人可以达到满分的，但这些跟我们实际的信仰并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真正的明白真理不是可以拿到满分，而是将神的真理学以致用，并且实践在生活当中，这是所以的这个用途。而这个真理它是关乎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至少谈到几个方面，第一个，不要讲谎言，不要偷盗，不要生气，不要讲污秽的言语，要除去内心的苦毒。那么到五章往下又谈到说，父母与儿女、夫妻这个之间的关系、工作的关系，我们就看到保罗将真理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但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礼拜天的敬虔跟我们一周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联，就是将信仰忘记的一干二净。而这种的现象不单是今天，连旧约以色列也是如此。旧约以色列人一开始是将信仰跟生活分开，他们献祭是献祭，认罪是认罪，感恩是感恩，他们生活跟他们献祭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是分开的。到最后他们变本加厉，到了马拉基书他们更邪恶，他们将最不好的祭物献给上帝，他们藐视上帝的祭司，他们封住那先知讲论的口，所以一步比一步邪恶，一步比一步令人感觉到畏惧，因为他们没有做一件敬畏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今每个礼拜天带着敬虔之心，带着感恩之心，带着祈求上帝怜悯的之心来到上帝的教会当中，希望上帝改变我们，极为敬虔。可是一周当中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轻看将真理实践出来，我们也轻看小的事情。因为说话是小的事情，生气是小的事情，这个讲污秽的言语我们认为是小的事情。所以基督徒有两个大的错误的倾向，一个就是轻看小事，另一个就是轻看现在的事。小事被轻看，现在的事也被轻看，是我们今天整个教会当中最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教会，我们做的教义最重要，行为好像常被轻看。我们认为行为不重要，因为它太小了，而且我犯的罪跟参孙比的话简直像芝麻一样小，跟彼得比的话也小得不得了，我跟那些不信的非基督徒比的话根本不足一提。我们就轻看言语，轻看自己生气的样子，轻看自己发怒的样子，更轻看自己内心的苦毒、嫉妒和怨恨之心，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难道小事就不重要吗？我们错误的认识就影响我们对行为的看待。所以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保罗还是雅各，他们都提到小事是很重要的，小事是不能够被轻看的。 我们应该看重每一件小事。在古希腊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柏拉图，柏拉图呢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的老师是苏格拉底，他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你们跟我做一个动作，就这个手臂往前甩再往后甩，每一天坚持300个。学生们说这个太简单了，我们绝对可以做到啊！所以那一天每一个学生都坚持300下。过了一个之后，苏格拉底又问，有哪一个同学在坚持做这个动作，只剩下90%。又过了一年，再问他们，你们谁还在坚持做这个动作，只剩下80%。过了几年之后，苏格拉底又问，你们谁还在坚持做这个动作，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就是柏拉图。所以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就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轻看那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芯片虽小啊，它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啊。最近好像很多的汽车产业都是停产了，因为没有什么呢，没有芯片。据说连这个奥迪 A4 包括 A6 A8 都在停产，因为没有芯片。大家说芯片能够卡住这个全世界的脖子，因为没有芯片的话大家做不了。可是大家还忽略了一个事情，还有一个比芯片更小的东西能够卡住全世界所有芯片的脖子。这个公司就在日本，这个公司叫未知素，日本一家公司，它不是做高科技的，它是做味精的，就是做调料品的。但是它发明了一种这个绝缘的树脂材料，这个薄层可以在芯片的这个晶体上进行涂抹，可以加快这个芯片的制作过程和提高它的效率。因为这家公司就掐住了全世界所有人的脖子。我们说小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小的事情往往决定整个大的局面。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他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前面讲你们要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后面讲说日用的饮食你们要向我祈求。你看耶稣不但教导大的事，也教导小的事。上帝的国何等的大，但是吃喝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耶稣说这件小的事情你也要向上帝求，求上帝赐给你日用的什么呢？饮食。可是这件小的事情有谁会真正向上帝祈求呢？真正向上帝去感恩呢？好像很少。意思另一处经文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呢？门徒来了。我们说教义很重要，没有教义呢，那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弟兄姐妹，这是对的，没有错的。但圣经还说彼此相爱很重要，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所以你看教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那么耶稣也说那个彼此相爱的行动也很重要，因为人可以透过这个彼此相爱的行动看到你是一个被圣灵重生信靠基督的人来。另一处经文耶稣也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耶稣先从小推论到大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从大的推论到小的，但是耶稣从小的往大的方向去推论。如果连件小事都不敬畏上帝的话，我们礼拜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行动。如果在最小的事上都不能敬畏上帝的话，我们在大事上就是用表演。所以耶稣将小的事情看得很重要，因为小的事情反映一个人对上帝是否有真正的敬畏之心。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雅各也说，舌头这个虽小，如果能控制自己的舌头，掌控自己的言语，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呢？完全的人。所以小事在圣经常常被强调，但是我们常常轻看那一个小的事情，认为它不重要。我们也常常轻看现在的事。什么叫现在事？就是现在我如何去生活。福音不单过去拯救我们， 福音也不单告诉我们过去，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是有荣美的盼望，但是福音也告诉我们他现在还要救我们。这些经文写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要指望我们，并且我们要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救恩不单是过去对我们的拯救，也包括现在对我们的拯救，使我们脱离每一个罪恶的辖制，并且要最终把我们带入到那完美荣耀的与上帝同在的境地当中去。但是我们常常谈论上帝在我身的恩典，我们也常常谈论将来是多么美好，很少去谈论福音现在对我的改变。如果我们只知道过去的赦罪和将来的盼望，但是现在跟福音没有任何的关系，福音也没有渗入到我们的思想、情感、婚姻、我们的人生目标的每一个方面的话，这个福音离我们是相当遥远的。我们天天来倡导口号，但是这个口号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天天奔小康，但是我们每一天发现自己还没有脱贫。我们每一天倡导福音多么美好，福音多么有大能，但是福音在我们小小的生活的细节上从来没有发生效力。不是说福音没有能力，是人心太过刚硬，人心太过顽梗，所以人拒绝福音在生命当中掌权，人也拒绝福音影响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当你读到这经文的时候，先要破除你自己的迷信，就是小事不重要。你也不要用这个类比说来类比说我比参孙，我比大卫，我比彼得都优秀多了，我从来没有背过道，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主，认为自己的错误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样的想法在圣经是绝对不支持的。诗篇第十五篇说，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颤碰人，不恶待朋友，不随我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贷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谁能够与上帝同住，谁能够进入上帝的殿中，谁能够在上帝会幕当中享受上帝荣光的充满，就是在生活方面圣洁的人。因为生活方面的圣洁就反映出他对上帝信靠的本质来。有一本小册子叫《罪之血》，作者是韦宁，他提到几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基督徒任何一个罪都是以上帝为敌的，基督徒每一个罪都是以上帝为敌的。所以参孙犯了淫乱的罪与上帝为敌，你口里讲出每一句烂话污秽的话也是与上帝为敌。该隐嫉妒亚伯把他杀死，但是你心里有苦毒和嫉妒，同样是与上帝为敌，反叛上帝的一种罪。所以他用几句话来描述说，罪就是视神为仇敌，与神争论，厌弃耶和华，怨恨神，抵挡圣灵，攻击上帝，鼓舞人亵渎神，接受无神论，说没有神。所以罪没有大小，任何一个罪的表现都是对上帝的抗拒，任何一个罪的展现的这个表现都是将上帝从宝座上把他给拉下来。所以他又用六句话来表达这个观点。第一句话他说，罪就是妄想废除上帝的主权。经文这样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再归向你了，我们的嘴唇是我们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当我们每一次犯罪无论大小，是想把上帝从他的主权的位置上拉下来，让自己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第二句话，罪否认人能在神那里找到完全的喜乐和满足。为什么犯罪？为什么要作恶？ 为什么要讲出污秽的话？因为认为敬畏上帝没有喜乐，遵行上帝的话没有满足，所以这样寻求最终之乐。第三句话，罪是向神的公义挑战，触动他的怒气，激发他的愤怒。基督徒每犯任何一个罪，是向上帝的公义发出挑战的，是要激发上帝的公义的怒火，向罪人倾倒。第四句话，罪忽略神无所不在。每一个犯罪人都认为上帝不在，我心里有苦毒，有嫉妒，讲烂话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根本看不见我。第五句话，罪藐视神丰盛的恩赐，每一次犯罪就是藐视上帝的恩典。汤姆·华森有两句话这样讲的，基督徒犯罪比非基督徒更深，基督徒犯罪比魔鬼更加的可恶。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基督徒每犯一次罪就是藐视上帝的恩赐。上帝给我们恩典，将恩典每一周都倾倒在我们身上，沐浴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却藐视这个恩典，轻看上帝的恩慈。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不是领我们犯罪。最后一句话，罪试图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人常常去践踏上帝的恩典，得罪尽失。因为我越犯罪，越显得上帝的恩典越多，这就是罪。所以任何一个小的罪的展现，微小的罪，你这名微小的罪，在上帝那里都无法容忍，都无法直视，因为你每一个罪的行动就是与上帝抗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不能轻看救人的行为在自己身上对自己没有影响，也不能纵容自己在罪的行为当中常常有份却不改变。因为你不改变，你不可能有中立的位置，因为你每一天的生活要不就是活出新人和新的生活，要不就是活身为新人却是救人的行为。但是每一个救人的行为，每一天皆是向上帝抗拒，皆是藐视上帝，抵挡上帝的行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他开始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一个原则，每一个原则都告诉你必须要改变，必须要更新，你不更新的话，你不可能成长和进步。很多弟兄们信主很多年，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烂的习惯，有很多恶习从来没有改变过。为什么？我们认为那一个行为不影响我得救，不影响我上天国。对，没有人会说你说你犯一个罪就上不了天国，那肯定没有明白真正的救恩。哪怕你像参孙一样，上帝最后还有怜悯施恩给他们。但是每一个的行为就展现出一个人对上帝的态度，也展现这个人是否他愿意成长和长进。改变一个行为，再穿上一个行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你的牙齿坏掉，疼得不得了，这个牙齿必须把它拔掉，拔掉是不舒服的，拔掉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个牙店，后来孩子们牙齿不掉，进了牙店才知道拔牙的医生多么狠心，打上麻药，摁着头钳子死瞪就弄上来了。所以你要想改变自己那个恶的行为，你必须要下狠心，才能把那个旧的行为克服掉，然后再放上那个信仰。可是谁想改变那个旧的行为呢？谁想改变那个旧的本性呢？虽然从本性上恨恶罪恶，但是却不想把那个罪的行为把它拔掉，因为我们太愿意在那个生活当中舒适自由， 那种生活令我们向往。但是保罗为了除去我们的愚昧，上帝也知道我们的无知，就一一指出来。首先要弃绝谎言，个人和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要弃绝谎言是消极的罪，说实话是积极的一个行为。最后一个互为肢体是什么呢？是原因。为什么不能说谎言呢？其实说谎是一种习惯，人常常喜欢说谎，而且说谎根本不需要打草稿啊，因为随口就来，所以撒谎是一种习惯。而这个谎言，这个互为肢体，能够使教会之间产生疏远，撒谎能够使教会产生一种的分裂，撒谎也能够让教会变得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信实。所以保罗说撒谎必须从教会中除去，不但从教会里面，也要从你生命当中除去这个撒谎的习惯。你可能不认为说撒谎是一个习惯，当你去应酬一件事情，应付你的孩子的时候，最有效的是什么知道吗？撒谎，撒谎。虽然当时没有撒谎，但我们安抚完孩子之后从来没有实践是什么呢？撒谎。因为谎言是最有效的。美国有一个牧师呀，他叫马斯特，他就告诉他的会众说，说谎说明日常生活普遍的习惯，他说你我都说过谎。他接着说，一个人养成说谎的习惯很容易走向犯罪。我今天以不应说谎为题跟大家谈一谈说谎的危险。他讲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谁读过马太福音33章？下面会众全都举手，都读过，都读过。牧师就说这个大家把手都放下吧，马太福音没有第33章。他的解释，谎言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能够摧毁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摧毁一个群体。中国有古话说，一句谎言需要用100句的谎言来遮盖。所以你在刘弟兄面前说一，在李弟兄面前说二，在陈弟兄面前说四，那你见他们三个你怎么说呢？你说一二三。所以谎言最可怕的是你最后圆不住自己的谎言，圆不住自己的谎言就会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友谊，甚至你家庭的友谊产生那种破裂。除去谎言跟真实它是对立的，一个被重生的人他能有圣灵，有圣灵必爱真理，他如果讲谎言的话是决然不相称的，应该弃绝各样的谎言。没有所谓的白色谎言还有黑色谎言，没有，善意恶意都不存在，只要不真实在上帝那里都是谎言。所以讲谎言的人是无法立足在一个群体当中，因为谎言被人所厌恶。同样，谎言不单是只说那些坏的言语，还包括另一个方面。所以 古罗马的一个哲学家叫西塞罗，他说恶毒的敌人比那些表面和义的朋友对人更有益处。什么意思？恶毒的敌人讲的话语比那些虚伪的朋友讲话更真实。只有你的敌人才告诉你真相，那个敌人告诉你的真相往往讲的是什么呢？实话。但那个虚伪的朋友呢，他从来不讲实话，他是一种谎言。这个友谊就不如那个敌人更好。为什么那个武侠片里的那些剑术的大师看到自己的仇敌人死了之后心里很惋惜？因为只有敌人懂他，知道吗？只有敌人懂他。谎言是什么？一个是 表现恶劣的一面来欺骗别人，另一个是看到真实的一面从来不讲出来，这也是谎言。所以恶毒的朋友比那个表面和善的恶毒的敌人比那个表面良善的朋友更加真实，因为他讲出来的是实话。所以当人不再和你对话的时候，因为你讲的话语当中不再是真实，因为谎言人都会离弃你。小的时候有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就是狼来了，狼来了。你每一次欺骗别人，每一次欺骗别人的话，有一天众人都会离开你，你这个人不可信。而一个常常讲谎言的人，他里面没有真理，因为圣灵住在这个人里面，他是爱慕真理，爱慕真实，喜欢正直，厌恶虚假。下一句话，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在新译本的翻译是，你们发怒却不可犯罪，你们发怒不可犯罪。大家有没有感到很奇怪，这个经文为什么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发怒呢？他说你生气不要犯罪，或者你发怒不要，或者这么去讲呢？因为人的软弱他会经常发怒，他会经常什么呢？生气，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有哪一个人没有生过气呢？有哪一个人没有发过怒气呢？都有。所以圣经啊，显明人的软弱，人会常常生气，常常发怒，这件事情避免不了。就像生气和发怒，就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必不可少的一个软弱的一点的表现。但是却说，你可以生气，你也可以发怒，但是不可怎么样呢？不要犯罪。圣经在发怒有两方面，一个是发义怒，一个是纯粹的发怒气。但是发义怒的时候是很少的，但是发怒气的时候是很多的。那人为什么会发怒气呢？为什么经常发脾气，大发怒气呢？最少有三个原因。人常常为细小无缘无故的事情而发怒，因为那些事情让你个人受到损害，就会发怒。如果你的权威没有得到尊重，你就会发怒。你想得到东西没有得到，你也会发怒。该隐想得到上帝的悦纳没有得到，他就大变脸色。虽然发怒是有原因的，发怒的背后都是关注自己，爱自己，看重自己，人就会发怒。人还习惯去发怒，透过怒气来制服别人。大家管孩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最有效仗呢？声音越大越有效仗。这个怒气不是叫易怒仗，这手段啊，用习惯。因为每一次都发现发脾气声音越大孩子越听话，所以每一次都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问题解决孩子不听话的层面问题。这个丈夫也是这样吗？你顺服吗？你不顺服我是头。这样的语气和语态里面，他是利用这种气势来压倒自己的配偶。这种怒气是上帝所责备的，不是易怒，是一种恶习来控制自己的配偶。下个方面，报复性是极强，喜欢报复别人的人喜欢大发脾气。最后一个，喜欢发脾气，就喜欢发脾气，什么事都要发脾气。所以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发怒都是无缘无故的小的事情的背后，因为权威没有得到尊重，想得到的没有得到，想制服别人报复别人就发脾气。这个就是其中一点圣经所责备的事情，因为人很少去发易怒的。第二个方面，人常常发怒过度，超乎情义。摩西也发了怒， 他发怒不当神的法版怎么样呢？刚从云端 领受了法版，刚拷贝下来，结果一发怒给摔了。这个叫发怒不符合情理，知道吗？发怒不符合情理。第三个，我们对自己和罪恶不发怒，却对弟兄发怒。从来没有人对自己发怒，没有说我上门又犯罪了，拿刀把手剁了，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没有。但是别人伤害你，恨不得拿车撞死他，因为人从来不对自己发怒，人对别人发怒。昨天下午我和我妻子收拾冰箱，冰箱我放了好几包面包片，这半包那半包，他就说我，后来放了一小盒莲子发霉了，他不说了。我说这个莲子谁放的？所以人发怒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对别人发怒，人从来不对自己发怒。你会看到怒气的背后大多都是爱自己的，都是关注自己才会发怒。但是保罗劝说发怒不要犯罪，因为发怒的时候会产生恨，产生极端的行为，产生了一些恶劣的行径，会打人，会摔东西，会以冷漠的方式对待别人，这些都是生气之后带来的种种的现象。经文却说不可含怒到什么呢？到日落。为什么不能含怒到日落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认为日落是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所以你早晨发的怒气，你要在太阳落下之前止息怒气。但是我们不能按字面去解决，这个经文大家都熟悉，夫妻吵架常常应用这些经文。早晨吵的架，晚上五点了，下午五点了，就说哎，不可生气，圣经上说了，不可含怒到什么呢？到日落。这个字面解经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怒气要有一个限度，要快速的止息自己的怒气。如果不止息怒气的话，会给魔鬼留下地步，会让魔鬼找到空隙，加大这个怒气，产生愤恨，有各种极端性的行为。过去我们夫妻吵架常常冷战啊，但是最多的时候创纪录两个礼拜不说话，这个叫没有限度，这个叫没有限度。圣经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你快快的发怒，快快的止息怒气，这个才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很难给自己怒气一个限度，让这个怒气无休止延续下去，这样的话这个怒气会产生更大的恶，这个更大的恶会产生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下地。第二十八节，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盗，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初代教会，偷盗可能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奴隶，他们是奴隶身份，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抗拒不了诱惑，就去偷盗主人的财物。所以据研究，那个腓利门的逃跑这个奴隶阿尼西姆有可能是偷了主人的财物跑到了罗马去。所以偷盗在今天也是非常常见的，不单是过去，今天在公司上班出差的话可以随便报销，对不对啊？无论你是不是你用的或者多余的开销，都可以随便拿发票，拿到发票就可以什么报销，这都属于偷盗的行为的表现。保罗说为什么不可以偷盗呢？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盗，总要劳力。保罗核心意思说，我们不要用损人利己的方法来供养自己的需要，不要诚实的做工维持生活。保罗还要更进一步，因为偷盗的人是爱自己， 你要去爱别人，将有余的分给那缺少的人。人为什么喜欢偷盗？周广田牧师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自我为中心，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要得到它，因为太关注自己的需要和享受，总想得到那些自己没有的，用不法的手段。第二个原因，他希望得到东西不花费任何的力气，也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劳苦，都需要得到，这个就是偷盗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基督徒的工作的理念不应该是越少越好，应该是越多越好。我们也希望工作地方离家近，我们希望工资高休假多，对不对啊？可是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保罗用的词叫劳力，这个劳力在原文有个强烈的词，它是工作到精疲力尽的地步。你要怎么去工作？要工作到精疲力尽的地步，你要养家糊口，满足自己生活，要殷勤，不可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荒宴度日，不思进取是绝对不应该的。为什么人喜欢考公务员？因为得到公务员之后就一辈子不需要努力了，这都不符合基督徒的工作精神。这个劳力是要你要加倍的付出，加倍的努力，你才能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这个偷盗没有原因，无论是饥饿缺乏，任何偷盗都在保罗的劝勉范围之内。清教徒特别谈到说，一切工作都是神圣的，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他们得出三个结论：你应当满足你的工作，就对你的工作你应该满足，如果不满足你现在的工作的话，你无法在工作当中非常愉悦的去，因为这个工作在你工作期间，这个工作是神圣的，是上帝赋予你的。他的第二个原因，你应当做好你的工作，因为是神呼召你的工作，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得尽善尽美。第三个原因，你应当坚守你的工作。第三个原因常常被受到质疑，他的意思说，你不要随意的摆脱你的工作，你要常常坚守你的工作岗位。前两个都很认同，第三个很多人都去质疑。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要去换工作，但是你要坚守你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因为每个人都换工作，每个人都换工作的话，他无法在每一个工作当中做得更加的优秀，因为每一次换工作都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是靠近真理的，也可能是靠近自己罪恶的本性的，两者都包括在内。29节到30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污秽的话在新英本翻译为每一句烂话。什么叫烂话？就是无意义的，那些污秽的、色情的、不符合圣徒体统的烂话，一句都不可出口，而且是不允许从你口里讲出来。你不要说圣灵管着我的口，知道吗？你发现真正管你口的是你自己啊！但是言表心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表达你内心充满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实际每一句话的表达都表达自己心里的意念，心里想什么就表达什么，心里筹划什么嘴里就讲什么。所以每一天谈论那些色情的人，嘴里每一天讲论淫乱的词汇，他的思想当中所思想的都是那淫乱的事情。他每一天讲论如何去投资的话，他每一天所想的是如何的发展财富。他 他如何来讲自己生活何等的美好，来想去那些诗和远方的地方，他的心一定不会在他的家庭或者他的工作的地方尽心竭力，因为言表心声。耶稣还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也要定你的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你讲的每一句的正直与真理相符的话，上帝看得义；如果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邪恶的、败坏的，上帝要拿你的话来定你的罪，因为审判的日子，人讲的闲话都要句句被定出来。我们今天轻看讲话，因为人的言语是表达一个人心思和他的思维。一个人的思维到什么程度，他的讲话就到什么程度。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在表达这个人所想的，而讲的每一句话形成文字，形成言语，就能够污秽很多人的心灵，也能够污秽人的灵魂。所以你讲话要谨慎你的口，因为你口里讲出的每一句话有可能成为呈堂的供词。有一天上帝要审判讲的每一句话，所以你就知道讲话在上帝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话不讲出来，只在心里面犯罪罪恶藏满跟污秽的话，别人不知道，你影响不到别人。但是你的口就不一样，你的口把各种的污秽如果都讲出来的话，就会影响别人的灵魂，或把别人推向天堂，或把别人推向地狱，那你的罪是多么的大。所以我们没有将言语跟灵魂连在一起，也没有将言语跟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连在一起，随便讲话，随便的玩笑是不应该在基督徒口里出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综艺八卦里面，还有相声小品，他们常常用色情的东西来逗别人开心。但是基督徒是一个讲真实的话，讲诚恳的话，讲实际的话，讲符合真理的话。因为只有真理才可以造就别人，因为只有公义和正直的话才能使别人摆脱虚假。所以求主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嘴可以讲出造就人的话来。下面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为什么保罗又加上这句话呢？这句话是指向言语呢，还是指所有的呢？很难去琢磨保罗这句话是指向言语还是指向所有的。但是我们想，无论是我们的谎言是生气还是怒气还是污秽的话，每一个罪都会让圣灵担忧的。这个担忧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情感去理解，圣灵不会像我们一样喜怒哀乐啊，忧愁痛苦生气发脾气，不会的。这个担忧呢，在新译本翻译为忧伤，在希腊文翻译为悲伤。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不是一股能力，圣灵它也不是一种精神，它是一个位格。这个位格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表达的用语叫忧伤或者悲伤或者是担忧。这个担忧到底指什么？有一种解释非常好，这个担忧是一种爱而不忍气质的表现。爱而不忍气质的表现，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你不会为他担忧，你也不会为他忧虑，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从来不需要挂念他，因为你不爱他。他做什么恶事你都心胸坦荡，不爱不关心他。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他做了恶事得罪了你，但是你不想丢弃他，你还为他的前途将来担忧，感到忧愁，感到悲痛，这个就叫忧伤，就叫担忧。就是圣灵对我们是爱我们的，但是每一次犯罪都激发圣灵的怒气，他就替我们担忧，他爱我们还不忍之丢弃我们，这个叫圣灵替我们担忧。保罗这个缘由可以概括前面所有的经文，我们每一次犯罪不单是冒犯上帝，而是激发了那个圣洁的灵，那位公义的灵，那位有怒气的圣灵。但是为圣灵他为我们常常的担忧，对我们锲而不舍。那这里讲的担忧不是圣灵为所有人担忧，而是只为那些拥有圣灵的人担忧。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替我们担忧呢？怎么知道圣灵对我爱而不舍呢？怎么知道圣灵为我有极大的惋惜的这种心呢？就是要明白我里面有没有圣灵。一个有圣灵的人，他一定信服自己的罪，因为圣灵来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如果一个人他声称有圣灵，他看不见自己的罪，也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他也看不见上帝完全的义，这个人是没有圣灵的。一个有圣灵的人，他关注属灵的事，因为圣经上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个体贴圣灵的事不是礼拜天来教会这一件事情，而是指这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的性情，他的性格，他的言谈，目标，他的每一个的规划都是考虑到真理的层面，这个叫体贴圣灵的事。只有那个体贴圣灵事的人，他才真正的有圣灵，就你整个人生的气质都被圣灵所塑造，你整个人生的气质都被真理所贯穿，你的言语，你的神态，你处理每一件事，你的目标，每一点都有真理的成分，这个叫体贴圣灵的事，是有圣灵的人。一个有圣灵的人，使我们可以感受内在的征战，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两个彼此相敌。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你里面每一次在敬天上跟情欲的事上没有极大的征战感的话，你是非常危险的，而这种征战是极为强烈的。每一次犯罪，你的内心是被刺痛的，每一次悔改的时候都懊悔自己为什么又回到过去，为什么又做这样的恶事，为什么没有控制住自己，为什么没有敬畏上帝。而这种征战这一个内心当中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如若没有圣灵与我们是无分的。一个有圣灵的人，他使我们追求圣洁的事。如果有圣灵，我们不会追求嫉妒、污秽、怒气、邪情和私欲，而是追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所以你的生活所追求的，就显明你里面在追求什么事，你有没有圣灵。因为有圣灵的人会弃掉那些恶行，他向往良善。哪有一个人愿意活在黑暗里面？哪有一个人愿意在淤泥当中越陷越深呢？他不会的，他要往光明的地方不断地寻找机会，离开黑暗，飞奔向光明的地方，这个叫有圣灵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表现， 圣灵就常常在我们心里担忧。我因每一次犯罪，圣灵都为我们惋惜忧伤，对我们锲而不舍。我们可能常常让圣灵担忧，但圣灵他也不离弃我们。先知书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摧灭。那个压伤的芦苇到了秋季的时候，它慢慢枯干，风一吹就倒了。那个灯，将残的灯火，那个油灯，风一吹马上就熄灭了。但是神不压伤我们，把我们压倒压碎，他也不把那个灯彻底的熄灭。为什么？有一句话在后面的表达是极为重要的，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的。圣灵不抛弃神的儿女，印记就是印记。上帝一旦将圣灵给了我们，盖上这个印记的话，圣灵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个印记也永远不会被摩擦掉，永远都不会。无论我们马上就快到了那个死亡的边缘，马上就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典，我们马上就不会寻找上帝了，但圣灵还会寻找我们，将那个压伤的芦苇扶起来，将那个快灭的灯火双手挡住风，让再慢慢的眺望起来。这个就是圣灵的印记，意思是说，只要我们一旦踏入救恩的门，我也不可能今天得救明天不得救，不可能今天在天堂后天在地狱，根本不可能。因为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没有人可以把它消灭。你的水再大都浇灭不了圣灵之火在我们心中的燃烧。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次的犯罪，圣灵都为我们忧伤，圣灵用他的方式，这种忧伤可能将感动咱们生命当中撤出，有可能将那些属灵的感受从生命中拿走，也可能将黑暗暂时给我们，让人无法在这个信仰当中得到任何的安慰。等时候到了，上帝的灵会再一次将我们扶起，会再一次使我们找到那一种对他的敬畏和热爱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在你里面，你每一次犯罪，圣灵都对你锲而不舍。所以每一天你应该告诉自己，我是上帝的儿女，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无论我做什么行什么做任何的事，圣灵都与我同在，我的每一个思想意念都在他的眼中。我们应该感谢主，虽然我们难以脱去救恩的行为，难去除去那恶灵的本性的一部分的残余，但是圣灵对我们锲而不舍，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也是给我们的怜悯。你或许是将残的灯火，你也可能是要将要压伤的芦苇，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应该为自己谨慎，应该为全群谨慎，应该为这么大的特权而感谢上帝，感谢圣灵对我们这种罪人锲而不舍，直到今天。我们能起立来祷告。